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我们继续跟随着吕神父的脚步，按照他上面所讲的福音故事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上个星期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腰间不可带钱囊的故事。在这故事当中，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重心要放在福传方面，我们要一心一意想如何把天国的福音告诉别人，而不要把重心放在钱方面或是物质方面。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吕神父所提到的耶稣如何教宗徒们传教的第四个原则，谁若不听就离开。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福音故事。
耶稣话才说完，犹达斯就接着问耶稣说，老师，你要我们不带钱和吃的东西就上路，那我们要住在哪里呢？耶稣就回答他们说，
你们无论进到哪一个城或是哪一个村，要先打听打听，看看哪一户是好人，你们就住下，直到离开。你们进入这个家庭的时候，首先要向主人问安，若是这个家庭配得到平安，你们的平安就会临到这一家，若是他们不配得到平安，你们的平安仍旧属于你们。你们要尽力向群众们宣扬福音以及天国将要来临的好消息，劝他们反省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听了天国的好消息之后他们将要做的一切。若是有人不接受你们的教导，从那些拒绝你们的人的家庭或城市出来时，应该拍下你们脚上的尘土，表示他们不配称为以色列的子民。我老实对你们说，在世界末日最后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索多玛城和哈摩拉城所受的惩罚，比那座不接受你们宣讲的城所受的还要轻。听完了刚刚的福音故事，我想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跟嘉波一样都有一些疑问，譬如说耶稣好像非要别人，就是非要人接受他的福音不可，好像非要别人接受天国的讯息，不然他就好像就叫宗徒们说，如果这一家不接受或是这个村不接受，那你们就可以离开，然后拍下你们脚上的尘土，你过你的桥，我走我的路，好像就切断了那样的关系。可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们好像不会那么的直接了当的把这样的关系给切断。那安琪拉，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天国的福音，耶稣对天国的福音的要求跟一般我们做沟通的这样的要求一不一样？
从这个地方看来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这个时候耶稣派遣门徒们出去传播 天国将要来临的好消息这件事情是有时间的限制的。
怎么说有时间的限制？
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时候知道耶稣过了一阵子之后他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死而复活。
对。
那在他时间来到之前，他希望把这个喜讯尽快的让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耶稣在世界上公开传教生活的部分大概三年，那在三年当中他要赶快的把天国的福音传给别人，然后而且非常的迫切。所以你指的时间的限制是指这样子一个时间限制？
是的。
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时间限制，因为如果从长远的来看的话，其实当时的门徒就是初期教会一直以为天国就要来临，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了，所以他们那时候有这样子一个观念，然后所以要赶快把耶稣的福音传出去。可是2000年过后到现在的我们重新反省一下，看看耶稣所说的天国就要来临了是什么意思。安琪拉，你觉得耶稣当时讲的天国就要来临为我们现在活生生的人有什么意义？
其实我觉得天国就要来临的时候，很多也许会想成到时候世界上可能就是天主在统治这个世界，而不是由人在统治这个世界。可是如果我们换个想法，人在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充满了各种的压迫、不平衡、欺压、狡诈。那天主的国，那个天国代表的是一种大家相处是一种非常和平的、和谐的、愉快的，没有痛苦、没有压迫、没有冲突矛盾的一个社会。
就像旧约时代有一位伊撒亚先知跟我们分享的，说新天新地，在那样子一个乐园里面，老虎或是豺狼能够跟兔子或是绵羊相处，或是小孩能够把手伸到树洞里面去摸那个蛇而不被咬伤。所以是这样子一个表达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正受着罗马人的统治，那时候他们的社会啊阶级地位都是很不平等的。耶稣看到有这么多的犹太人好像圣经上讲的流离失所，
受到压迫，
对，没有牧人的羊，那他身上他来是为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他当然会更希望说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个好消息，所以他也会有这个迫切性。
而且说句实话，从耶稣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他是天主子，所以他很确定的知道他所传的就是天国的福音，而且因为他是天主子，所以他相对的他对自己非常有自信。好像当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跟安琪拉你沟通的时候，针对某一件事情沟通的时候，可能我会提出我的看法，然后你会提出你的看法，可是我不会说因为你不接受我的看法然后我就不理你，对不对？我们会把我们两个的意见综合起来，然后达到一个共识，然后去执行。所以这是我们一般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沟通的模式。但是面对绝对的真理，面对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好像这样子一个模棱两可，或是彼此协调、彼此妥协的这样子一个地步就没有了。那你觉得今天的福音是要指出这一部分吗？
我觉得这是看你讨论什么事情吧。因为耶稣要门徒们去传的是真理。就好像二加二等于四。
对，是。
就是二加二等于四。你就算我们两个，比如说你说，哎，二加二等于三啊，我们不可能妥协的，因为二加二就是等于四，这是一个真理。那耶稣今天派门徒出去传的是真理，透过这些行为，然后真的遵照他的话去做的人，才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他今天说的不是其他的事情，不是说今天吃饭要吃什么这种芝麻蒜皮的小事，这是关于我们获得永恒生命的重要的道理。所以 看起来就好像很强势，
嗯，
你听我的就对了。
嗯，对，因为耶稣派门徒们出去传教的时候，然后告诉门徒这样子的一个原则，谁若不听就离开，然后好像就是不太愿意的门徒们花时间在当地建立感情啊，然后建立人际互动，然后才慢慢的把天国的信息告诉他们，然后当他们不接受的时候，也不会多花唇舌去告诉他们，去说服他们，反而就是哦，你不相信，好，不相信我就走。你觉得安琪拉，你觉得耶稣为什么要门徒这样做？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耶稣对于他所宣讲的天国的福音是很有把握的，是很确定的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理由让耶稣做这样的决定？
嗯，我觉得其中最大的理由就是他们时间真的不够了。然后，其实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宗徒们并没有受过很高深的训练，
对，
他没有，
因为他们都是渔夫。
对对对，他没有去学那些什么说服，如何说服别人的那种上
这种课，或者是辩论方法啊，然后说话技巧啊，那当然为他们来说是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是，如果他持续不停的在同一个地方跟同一群人试着去说服他们，那同样的时间他可以拿出去说服其他的人，就而且老实说被人家拒绝啊，或者是人家不接受你啊，然后有时候他们就像圣经上记载的，有时候他们会拿石头丢啊，
嗯，
会辱骂他们，取笑他们，他们会觉得啊很灰心，
嗯，
很失望，在那个地方逗留的多久再久人家也不会理他们，就白白浪费那个宝贵的时间。
嗯，其实我这边想到圣保禄宗徒，怎么说呢？因为圣保禄宗徒他不是那十二门徒之一，但是他称为宗徒。他当接受耶稣的特别的召唤的时候，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接受耶稣特别的召唤的时候，他之后就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当然在还有一些过程啊，那我就忽略了。他就开始建立到一个地方，然后宣讲天国的福音，宣讲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然后就走，然后在一个地方建立教会之后就离开。然后但是他很重要的是他建立教会非常快，但是当他离开之后，他不是就忘了教会，不是就把那个当地他所建立的教会就丢下来了，他反而还写了很多的书信给当地的教会，鼓励他们，然后告诉他们一些宗教生活所应该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样来看的话，除了我们努力的宣讲福音，除了我们像耶稣当初派遣十二门徒出外传教的情况之外，很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后续的培养他们。就是当耶稣派遣十二门徒出去之后，然后很多人就会相信了他们的宣讲，当然也有很多人拒绝了。那针对那些已经接受的人，那是不是还有一些后续的服务，就是后续的一些教导？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就特别是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对一个慕道者讲道理，然后事后当他临洗之后，我们还是愿不愿意继续陪伴他，然后让他越来越认识天主，越来越爱慕天主。我觉得今天这段福音他给我这样子一个感觉。另外一部分我想问安琪拉，就是你觉得后面耶稣讲了一句非常严重的话，那些不接受你们宣讲的，他们的罪，他们所要受的惩罚，比当初在旧约时代被天主毁灭的索多玛城跟哈摩拉两个城的罚还要更重。安琪拉，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耶稣会这么严厉的讲出这句话？
我想他可能因为当时犯了大罪的那两座索多玛跟哈摩拉，那个时候并没有先知，没有天主子耶稣去跟他们讲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嗯，
但是今天门徒们已经来到这些城这个村，跟他们讲说你们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嗯，
耶稣基督已经亲自来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悔改，不承认 不承认天主子所传报的福音，所以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受的惩罚会比索多玛跟哈摩拉还来得大，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话说回来，安琪拉，为你而言，你觉得什么是天国？
耶稣基督带给我的天国应该是心理上的平静吧，无论就是身处的情况是怎样的坏，我知道有耶稣陪着我一起走这段路，然后他不会丢下我，然后一直的爱护我，然后指引我应该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耶稣基督这个人带给我的天国。
所以从你的分享我看到，所以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被耶稣基督所爱，被耶稣基督所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那各位听众朋友，或多或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感受到被爱，那同样我们都有爱人的经验，那在被爱与爱人之间，我们就经验到天国的临在，因为在那个当中我们放下了一切，也就是我们回到上个星期我们谈的不可带钱囊，也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把我们世俗上的心思都放下了，全心全意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爱。我要爱我的家人，我要爱我自己，我要爱我周遭的亲朋好友。当我不顾一切只是为爱而爱的时候，很多事情，很多现实的问题我们都会忽略了，无形当中我们活在那样子爱的气氛当中，我们自然我们就在天国当中，天国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每位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见证天主的爱，因为天主是爱，他的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